我通达佛法。东南亚许多小国家，非洲、南美有许多小国家非常贫穷落后，如果能把这些财富通通到那里去布施，让这一个国家每一个人民都得到他的恩惠，王去做总统，这是一定的果报嘛？他不知道啊！啊，他这样一生呢，他来生到哪去？来生一定是恶鬼地狱啊，三途去了啊！这是有钱是福啊，用钱是智慧，他没有这个智慧。不知道善用他的财富，不知道修来生福，你看多愚痴多可怜啊！这个就是我人行我从苦入苦，他的精神生活相当的痛苦啊，物质生活也不自在啊，像修士的不自在呀、啊。不能随便像我们到哪里去玩玩，不敢。啊，一生都被人看住。啊，终身软禁，总是软禁，多可怜。啊，聪明如明，明是愚痴。这样的人啊，一天比一天愚痴，一年比一年愚痴，一点智慧都没有。啊，你说这个多可怜！所以此地所讲的果报、现世报啊，啊，花报啊，谁能知者独佛之耳啊？啊，这个善恶果报。什么人知道的最清楚、最透彻？佛知道。佛为什么知道呢？佛心清净，清净心自自然然照见嘛。事出世间。虚空法界，诸佛刹土，一切众生心之所念，身之所行，三世果报，佛没有一个不清楚啊，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所以独佛之耳啊，我们要相信。佛教诫我们，说老实话，佛对我们有什么要求？没有任何要求啊！我们想报答佛，无从报答。佛不要钱，佛也不要名，佛也不要利，佛也不需要你供养。什么都不要，他教给我们的是真实语啊，不骗我们了。凡是欺骗人，他总有企图嘛。佛对于一切众生毫无企图，他怎么会骗我们呢？如果说这个人对待人啊毫无企图，他还骗人，那么这样的人决定是神经不正常。神经不正常的人怎么可能讲出这么多的大道理？你看看这个佛经这么多的大道理，佛不是神经不正常啊，决定不是啊，对人没有一丝毫企图，我们就可以肯定佛所讲的每一句话是 慈悲心的流露，句句真实啊。教育开始信心的少啊，这是释迦牟尼佛感叹，佛的确是苦口婆心，无条件的来教导我们啊，我们相信的人少啊，真正相信的人少啊。在佛门里面玩玩的人很多啊，把佛法寺院庵堂这个道场当作什么呢？当作我们休闲的俱乐部到哪里去玩呢？到庙里去玩玩啊，这不是学佛，玩佛。玩佛的人多啊，学佛的人少啊。啊，所以现在有许多场合请我去，啊，请我去讲经，我都不愿意去。啊，上一次，啊，我在国外。这个板桥体育馆办的这个讲座啊，我们这边馆长替我答应了，回来我没法子，不得不去应酬一下啊。我也告诉那个悟空法师啊，我说以后啊这样的场合再不要找我。为什么呢？那是玩佛了，那不是学佛啊。所以真正修学佛法，不要讲求形式，不要讲求场面啊。黄念祖老居士告诉我们，他的几句话说的非常有道理啊，我完全赞成，完全同意。同修贵精不贵多，人数不要多，多了之后杂心闲话，反而是修学的障碍啊。所以同学不在乎多，在乎什么？在乎个个有成就啊。你像净土宗当年就是东晋的时代，语言公大师在庐山建立第一个念佛堂啊，这是净土宗的开宗啊。参加的人数只有123个人啊，这123个人个个成就，这还得了啊，不得了啊。念佛往生皆由瑞相，不但往生的时候瑞相，没有往生之前，有的人念佛在止境的时候，入定的时候，见到西方极乐世界，见到阿弥陀佛，所见的境界与经中所讲的完全一样。我们再看西方确执觉明妙行菩萨啊，他老人家指导的这个道场啊，同修多少人呢？12个人啊，人人都能够依教奉行，都能够老实念佛，这12个人就了不起啊。我们中国人俗话说啊，三人同心，其利断金啊。利是讲锋利啊，比喻啊，金是金，就是钢铁啊，就能够切断这个钢铁，有这么大的能力啊。 所以道场同修要同心同德同愿同行，绝对不在人多啊。修行要重实质，不要讲求表面啊。念佛重在一心不乱，不求感应，不注重感应神通，这些这个通通无关紧要啊。纵然有感应也不要去执着，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不值得一提的啊。所以要紧的心清净啊，一心不乱啊，心不颠倒就是智慧增长啊。一心不乱是定，是念佛三昧；心不颠倒是慧啊，定慧等持，这是我们修学的宗旨啊，是我们修学的目标。所以对于佛的诚语啊，的确啊，佛的真诚之语啊，相信的人少啊。相信的人有福啊，就像那个外教讲啊，得救了，信就得救了。你相信佛的话才真正得救啊，相信上帝的话未必会得救。我在年轻学校念书的时候，我第一个接触的宗教是基督教。我还在基督教教堂里面很勤快地跑走了两年。那个时候新旧约我很认真地从头到尾大概总念了两三遍，没休息。研究到结果，这些牧师找到我熟悉，因为他看到我很用功很认真在研究拉我受洗我不肯他说为什么呢？我说我有很多疑问不能解决他说好，你疑问提出来。我一下大概提了有70多个问题，一个问题都不能答复的叫我心服口服。我说那怎么能熟悉呢？结果他给我一个帽子，说我是魔鬼，你说他没有法子。我最大的一个理由困惑就是人呐，一生善人行善，不相信上帝还要下地狱；恶人行恶，相信上帝就可以能够赦免升天堂。我说这个太不公平了，这个没法子解决，这个太不公平了。我说果然是事实，这个天堂请我都不去。他说为什么呢？我说是黑社会，是罪恶的包庇所，是不是？因为天堂都是坏人，是不是？这个地方我不敢去。所以那个牧师说我是魔鬼，所以没法子，与他没有缘啊，讲不通嘛，讲不通啊，所以是凡是一桩事情啊，总得要合情合理合法啊，情理法了都能叫人想得通，这个可以相信啊。所以我以后这接触到佛法之后啊，很欢喜啊，佛法允许你思考，允许你讨论。允许你深入的研究，确确实实合情合理合法，这个讲得通。何况佛法里头没有主宰，不像上帝他是一个人，好像是一切众生的主宰，佛法里头没有。佛法是主宰是谁呢？主宰是你自己这个我们觉得很合道理。佛与我们的关系，克时而论， 是私生的关系。所以我们称佛为本师，根本的老师。我们自称为三宝弟子，弟子是学生，所以咱们跟学佛的人跟佛的关系是师生关系，不是父子关系，不是主奴的关系，不是这个关系。所以佛法实在说呢，它不是宗教，它是教育。所以我一直倡导的佛教要证明，名不正则言不顺呐。佛教能够把名正过来，这是我们这一个世间人的幸福。为什么呢？如果我们确实承认了他是释迦牟尼佛的教育，这个宗教的界限打破了，任何宗教徒都可以学佛，都欢喜学佛。佛法讲求的是智慧，他们个个都有智慧，个个都晓得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明入明，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明入明，都晓得这个道理，都能够接受佛的教育，我们社会就安定了，天下就太平了，众生就有福了。如果把佛教看成宗教，这个宗教宗教之间有一道墙，他再也不肯学了。这么好的教育他们又能够接受，可惜啊。所以我记得我民国56年第一次到台北来讲经，就在那个当时好像没有多久，辅仁大学成立一个学佛社，叫大千学佛社，第一个请我到他们学校里面去讲演，我很欢喜，我在大学里面讲演佛学，第一个是辅仁大学天主教的学校，请我去讲演。我记得那一天天主教的神父大概总有20个人参加，他们坐在前面2排，我的印象很清楚，还有2个外国神父，大概一定是懂国语的，不懂国语他不会来听嘛，可能都是辅大的教授。那么主办的这同学告诉我，他说法师啊，你今天讲讲1.5小时，留半个小时让他们发问。我一看到那个会场有那么多的神父我非常高兴。所以我就劝那些神父学佛。我就告诉他，我说佛教是教育，佛教是教育。我说你学佛呢，决定不妨碍你信宗教。为什么呢？你们这个天主教的神父，你们跟上帝是父子关系，天上的父嘛。你来正式皈依三宝，做释迦牟尼佛的学生，你跟释迦牟尼佛是师生关系，没有冲突啊。你们学校里面学生，他在家里有父母，到学校有老师，不冲突嘛。所以你们可以光明堂皇的皈依三宝，认真的学佛。如果你们要不学佛，在我感觉当中上帝会感觉到很遗憾。为什么呢？这我的好儿女可惜没有受过好教育，这个都难为情了。如果你们都能够跟释迦牟尼佛的学，上帝也知道释迦牟尼佛是这个宇宙之间最聪明最有智慧的好老师。如果你们真正能够皈依三宝修学佛法， 是上帝面子上也有光荣啊，我的儿女啊是释迦牟尼佛的学生啊，最有智慧老师的学生啊，这多有面子了。我那天讲完之后讲了一个半小时，后面有半个小时他们发问了，就没有一个人发问了，是不是？这是第一次到这个大学校里讲演，所以复大了对我的印象非常之好啊。那么以后于斌书记呀，在复大后面就是多玛斯修道院办了一个东亚精神生活研习所啊，请我到那里去讲佛教精神生活，给他们讲这个课程啊，学生通通是神父修女啊，我教了他们一个学期以后，我出国讲经啊，就离开了啊，所以他们的教会他们的生活啊，多玛斯修道院开放里面都让我参观啊，很难得，他们有非常好的制度啊，是我们佛教佛学院的没有法子跟他相比的啊，他那个规划非常之健全啊，所以我跟他们这些学生相处得非常之好啊，那些神父修女都喊我做老师，是不是？所以啊，能够把佛教啊，把这个宗教啊，这个误会取消掉，让这个世界任何宗教徒都能够欢欢喜喜修学佛陀的教育，帮助他们破迷开悟啊，实在有助于社会之安定，有助于世界和平啊，所以这个证明的确是非常的重要。那么如果不肯修学佛教教育，实在讲后果真的是不堪设想啊，经上所讲生死不休，卧倒不绝，这是后果啊！生死是讲啊，六道轮回啊，六道轮回从哪里来的呢？刚才说了，不是佛陀制造的啊，也不是阎罗王、上帝建立的，都不是，与他们统统不相干。六道是自己造的呀。要想超越六道，靠任何人都办不到，还得要靠自己。所谓是解铃还需系铃人啊，自己制造啊，唯有自己解决，这是正确的。佛虽然很慈悲，有没有能力帮我们解决呢？不能啊。如果说佛，我有能力帮助你们解决，那佛是欺骗我们，梦里的很苦，我有没有帮助你解决呢？没有法子吧，我没有办法入你的梦境吧，没有办法到你梦境里替你解决吧，没有法子啊。所以六道轮回呀、啊、是自己制造的啊，佛给我们说出你是怎么制造的，你应该用什么方法能够啊永远脱离。所以佛只贡献我们参考的意见啊，因为佛过去是凡夫啊，他舍离六道超越生死轮回，他把他的经验啊，把他的方法教给我们，我们汲取这个教训，像他一样的修学，必然也能解决我们这个生生世世不能解决的问题。 所以从这些方面来观察去思维，佛法是道地的教育啊，是最真实最圆满的教育。再看下面经文，说如是世人难可俱尽啊，故有自然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啊，这都是佛非常感叹的话啊。那么我们读了这些经文，实在讲自己啊，越来越感觉到幸运。为什么呢？我们是这个少数当中的人，因为我们能够相信，能够理解，能够依教奉行。尤其是真实的幸福，是生死自在。也就是说，我想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想多住几年也不碍事，你看这个多自在 啊。咱们要问问我们能不能做到，我告诉诸位，每一个人都能做到啊！我说的话是真话，绝对不是欺骗你的啊，人人都可以做到，问题就是你肯不肯做啊。我当年在台中求学，李老师告诉我，他是在70多岁的时候，大概是73、74岁的时候，他到这个境界，生死自在啊。所以老师告诉我们，他是凡夫修成的，我能够修成，证明你们每个人都能修成啊。我们听了老师这一番话，希望老师啊在这个世间多住几年，不要很快的走。所以我们有8个同学联名请他老人家讲华严经，华严经没讲完总不好意思走吧啊，这个请他讲华严经呢，就是因为他自己给我们说明他生死自在啊，这是真的。我今天跟诸位说明他这一句话，我得到了证实，所以我非常相信啊，我自己感觉到我的根性非常之鲁钝。如果真正是聪明立根的人，以5年到10年的时间决定可以修得啊，而我整整花了30年的时间啊，所以我的根性不是上根的，勉强说是个中根的 啊，不是上根的，上根应该在10年可以能够达到他的境界啊，所以说是人人可以证得啊。那么你要问如何能证得呢？这个我在讲习当中常常跟大家说啊，我们的心与意三业，念念呢与经教相应，能够相应个5年到10年就得到了啊，一定要相应的。佛教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老老实实规规矩矩依教奉行，尤其是这一部经啊，这部经我跟诸位说过了，这是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一切大乘圆顿法门的 精要啊，精华密钥。这一部经啊，古德将这个大乘经做一个比较，说一切大乘法做一个比较啊，华严最真实。华严经与本经做一个比较，无量寿经最真实。这把华严比下去了啊，华严真实在哪里呢？真实在情与无情同源种质。本经的真实在哪里呢？一切皆成佛。本经的经文呢，比情与无情讲的还肯定，还明显，还透彻。华严之所以能够达到情与无情同源种质，是得力于最后普贤菩萨十大愿王道会记录。本经字字句句都是西方极乐世界真实圆满的境界，所以这部经是华严经的结论，是真实当中的真实。所以十方一切如来没有一尊不赞叹，没有一尊佛不弘扬。这个法门广大无有边际啊，所以三根普被立顿全手啊，他教学的对象上到等觉菩萨，下到阿鼻地狱众生，通通都收。这个了不起，华严所收的范围是化身大士，你们有这个条件，你不是华严的当机者啊，你学华严得不到利益。华严要求的是上上根呐、啊，这个上中下根一网打尽，你想想看，这个是不可思议啊！啊，而且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成就平等的，西方世界是平等世界，啊，这是我们在四十八愿在经文里面通通读过了。啊，所以相信者少，这是自然的，啊，这是可以肯定的。为什么呢？一切众生当中，你仔细观察，有几个人这一生成佛的缘分到了？因为这个法门是度人成佛的，一生成佛，不是叫你来生。啊，所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给诸位说是活着去的。不是死了去的，啊，是去了再死啊，不是死了以后去啊，这个诸位要搞清楚，啊，因为往生的人，他气还没断，还没死啊，他见到阿弥陀佛，他会跟大众说，佛来接引我，我跟佛去了，欢欢喜喜，快快乐乐去了，去了，这人才死啊。所以他是活着去的，他不是死了以后去的。啊，那么今年华盛顿DC周广大先生往生，这个录音带我们做出来了。啊，你们听听这个报告。啊，这个人一生没有遇到佛法，没有听过经，只是在临终前三天病很重了，才有这个机缘听到阿弥陀佛，啊，知道西方极乐世界的好处，马上就发心求生净土，念了三天三夜佛，把西方三圣念来了，啊，看到西方三圣从云端里面下降，接引他往生，这是事实啊，这个事情发生在今年。美国的首都，啊，那个地方我们有一个佛教会，啊，我们在那个地方佛教会的同修大概有五六十个人，佛教会非常简陋啊，很可怜的，没有房子啊， 去年有一个王先生送了我们一个房子，很小，大概后台湾呢不到30平，我们的佛教会。那么这栋房子银行里面还有贷款，所以送的人呢，我到那边去的时候，同学跟我说，这某人送的，那个人不好意思来见我，因为实际上啊，他赠送买这个房子，在美国买房子都是分期付款，头款付的很少，大概只是几千块钱，那么后面贷款部分呢，需要我们佛教会负担，所以虽然说送了，他不好意思来看我，可是我们有了这个联络中心呢，比没有是好的太多了。从前佛教会成立是在居士的家里面，总是不方便，现在虽然很小，有一个活动中心，我们联系大家在一块研究经教，我们现在研究经教都限于五经一论，在一块念佛，总算是有了一个小地方，所以诸位要晓得，台湾今天真正是这个地球上的天堂啊，福报太大了啊！在国外像这么大的一个讲堂找不到啊！有些是很有福报的法师啊，有很大的道场啊，他不讲经，他不弘法啊。而我们在全美每个地方讲经说法，我们没有场所啊，都是临时租借啊。真正学佛的人都没有钱啊，有钱的人呢，刚才讲了，他不是学佛，他是玩佛。有钱的人玩佛，玩得起，有钱呢。就好像从前有钱的人啊，玩戏子，玩那个唱戏的，玩票友。这有钱的人把出家的法师也当作票友了。所以真正学佛的人没有钱。可是，诸位要知道，真正学佛的人有福，身心清净，晓得什么时候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功夫更好一点的可以自在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对于这个世间因因果果因缘果报了如指掌，这个快乐这个不是那些玩佛的人啊所能够理解的所以这个真实的法门尤其是这个法门难信之法了，信的人少，因此这个世间呢卧道不绝，轮回无尽的，就故有自然三途无量苦恼现在人苦恼是在讲中国外国都一样一天比一天严重，一年比一年严重我们看这个贪嗔痴慢这个深度啊，一年比一年深，一年比一年广泛，所以这个天下会有灾难这是我们应该要警惕到的辗转其中啊，世事累劫无有出期这是讲你造恶业迷惑造业受报。受报之后是更加迷惑，更加造业，像一个漩涡一样，愈漩愈深。佛看到这个相，真的非常可怜，非常可怜，但是没有法子帮助。佛实在是有能力帮助我们，因为我们不理解，因为我们不相信。所以是世事累劫无有出期 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啊！到这个地方是一段，啊，这一段才把前面无痛无烧这个五大段经文做一个总结论，啊，后面还有一小段经文，这一段经文是佛教给我们，如果能够从前面的这个无我回过头来，那就是大善了，啊，你的这个业报啊，我们现在人讲我们的命运呢，啊，马上就可以转回来，啊，现在人呢有钱了，有钱人格外相信命运，所以这个世间最赚钱的行业是算命、看相、看风水。如果像这个台湾在30年前这个行业不赚钱，为什么呢？大家贫穷，贫穷把这个事情忘掉了，不注意了。有钱了，有钱呢，天天在研究啊，我这个命运怎么样？他对这个很关心了。所以有钱的人才搞这个，因此这个行业现在很发达，啊，诸位要知道，纵然他能算得很准，没有办法转变，啊，如果说看相算命看风水能够替你改造命运，那告诉你我也相信了，我也去求他了。命运是自己造的，他怎么能改变？他要能改变，那佛菩萨当然更有能力改变，啊，佛菩萨有能力改变，不为我们改变，算得了什么慈悲呢？佛菩萨不慈悲了吧？佛菩萨都不能替我们改变命运，这些人说他有能力改变命运，无非是说呢，是改变命运，是改变他自己的命运，把我们口袋荷包里头钞票统统搬到他那里去了，你看他的命运改变了。所以人啊，头脑要清醒呐，不要受骗呐，啊，命运真有，一点不假，算得很准确，没有法子改变，啊，真正改变在佛法里。所以底下这个几行经文呢，就是教过我们改造命运、转变命运的秘诀。这个秘诀留到下一次再讲。